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我们正在查考的是创世纪第二部，神为全人类预备将要来的救赎主。这次是创世纪查经的第26讲，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29章。那么现在呢，还是让我们先来读第29章的第一到14节。
29章第一节到14节，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引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然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哪，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
这长长的一段经文，从一个时间点一直说到一个月，可见呢，这一段只是个明快交代的开场白。不过呢，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中找到一些可以增加我们尝试的趣事。
首先就是东方人之地，对雅各来说，就是他已经从他家乡抵达了巴勒斯坦的东北边，哈兰就在不远的地方了。至于田间，其实不是一块有人耕种的田地。中文圣经常常喜欢用田间这样的字眼来指一块有主人的土地，或者是一块已经被人使用的土地。和这个字眼相对的就是旷野。圣经常常用旷野来指一片没有人的土地，或者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
那也就是说，当雅各已经来到了一个有人烟的地方，雅各就在那里找到了一口井。就像今天一样，水源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天天都需要到水源取水，而当时的水源就是井。雅各想要遇见人或打听消息，最好就是去到井旁，因为迟早总会有当地的人去那里取水的。当雅各到井旁的时候，已经有三群羊等在那儿。因为井口被一块大石头盖着，需要几个人才能挪开那块大石头。等到羊喂饱了，然后呢，大家还合力再把石头放回去。所以大伙儿宁可等在那里，直到人人都到齐了以后呢，再一起挪开那石头。
在牧羊人等候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彼此聊天话家常的机会。雅各既然是个陌生的外地人，所以就很自然的会趁机向他们打听他所要找的人。正巧 那些牧羊人就是从哈兰来的，而且他们都认识拉班的家人。
正在说话的时候，当牧人们看到拉班的女儿拉结带着牧放的羊群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因为雅各知道从前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就是在井边为以撒找到妻子，那么现在呢，他的表妹就要出现在眼前了。同样的故事会不会重演呢？
可是跟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不一样的是，他没有坐在那里等拉结给他打水，相反的，雅各是马上跑上去为拉结来打水引他的羊。
圣经记录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他的目的。我们从原文句子的格式暗示了滚开那大石头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连那些牧人都宁愿要等到人到齐了以后才合力滚开那石头。可是呢，雅各独自一个人就为拉结挪开了那块大石头，可见在当时周围的人包括拉结对雅各的殷勤和他的大力气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点呢，也暗示了我们后来为什么雅各被拉班看中，利用他做劳力的工作。
对，这是很可能的。在为拉结的羊打水的同时，雅各跟拉结肯定开始彼此交谈，心里忐忑不安的雅各长途跋涉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于是雅各一下子把内心复杂的情绪都爆发了出来，他抱着拉结放声大哭。
雅各最后又和拉结亲嘴，这表示他们彼此都已经认清了。因为以前我们说过，除非是自己家人，男女是不可以随便的亲嘴的。
当拉结跑回去把所遇见的告诉拉班的时候，拉班就亲自出去把雅各接到自己的家里。等雅各从头把事情说完一遍以后，拉班证实了雅各确实是他的外甥，真的是他妹妹的儿子，于是就留他住了一个月。
雅各一定在拉班的询问之下，把自己怎么因为欺骗哥哥遭到怨恨，所以他的父母才送他离家的事儿说了一遍。当然了，拉班一听就知道，在那种情况之下，雅各不会很快离开回家去的。于是雅各在拉班的家就住了一个月。
创世纪29章15节到20节就说到一个月以后事情的发展。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因为他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起初的时候，拉班和雅各都没有提到雇用和工钱的事，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拉班就很技巧转弯抹角地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地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其实啊，拉班真正的意思是，你不能在我家里白吃白喝。
雅各可能从他看到拉结的头一天就爱上了拉结，雅各心里早就有了拉结。既然拉班提起工钱的事，雅各就立刻脱口而出说，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
这个时候啊，圣经就第一次提到拉班还有一个名叫利亚的大女儿，还说她眼睛没有神气，而拉结却是美貌俊秀。
拉班当然愿意答应雅各的请求，因为他等于不需要出任何的工资，就可以剥削一个为他做七年的长工。
不过 对雅各来说，他既然爱上了拉结，为他服侍拉班七年，实在不算太大的代价，于是就看七年如同几天。
一转眼七年就过了。21节到26节就说到，七年以后，雅各对拉班说，日期满了，请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设摆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家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
请注意啊，雅各以为是理所当然的约定，拉班却不是那么想。既然雅各当初已经要求拉班把他的女儿给他做妻子，那么在新婚之夜的时候，拉班就把利亚给了雅各。拉班嫁利亚的时候，也把一个婢女希帕做利亚的使女。
所以等到第二天天亮，雅各发现自己被欺骗了，就非常的生气，向拉班抗议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雅各被迫接受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婚姻，抗议也没有用了，因为拉班抬出了一个理由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看来雅各失败了，可是拉班并没有赢，是神用拉班击碎了雅各的如意算盘，最后是神得胜了。因为利亚后来为雅各生了几个儿子，其中有犹大和利未，他们都在神弥赛亚的计划里面具有重要的地位。
接下来我们看到拉班晓得雅各真的很爱利亚，于是就利用这一点进一步的去敲诈雅各。27节到30节说，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庇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
我们知道用七年做聘礼实在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代价，因为在圣经《生命记》第22章29节说到一个赔偿性的昂贵聘礼，也不过是50舍克勒，而雅各为了娶拉结付出七年的光阴，如果用当时工资的水平来抵的话，七年的工资是远远超过50舍克勒的。
金华牧师，这还不止呢，因为雅各为拉结又付出了另外7个年头的免费劳力，而且雅各为了娶拉结一共做了14年，以至于他失去了跟他亲爱的母亲见面的机会，这更是一个没有办法挽回的牺牲。
可是拉班知道女大当嫁，小女儿的婚姻不能够耽误，所以在雅各和拉结结婚以后的第七天就把拉结嫁给了雅各。拉班也照样把一个婢女庇拉给拉结。最后30节说，雅各就继续服侍拉班七年。
拉班把利亚嫁出去的时候，把婢女希帕给了利亚。等到拉结出嫁的时候，他也同样把婢女庇拉给了拉结。圣经提到这两个婢女的名字是有原因的，因为后来这两个人为雅各生的儿子都被列在以色列12个支派里，这一点我们读到下面一章的时候就会知道了。
后来在利未记18章18节的摩西律法里，有自家姐妹不可以嫁给同一个丈夫的规定， 那规定也许就是从雅各有两个妻子是姐妹得到的教训。刚才我们读到29章1-30节，是说到雅各到巴旦亚兰以后被拉结接纳，接着就在他的婚事上被拉结欺骗。一转眼呢，时间就在雅各为自己所爱的拉结苦撑了14年中度过了。后面的一段经文就把焦点放在雅各成家以后生养儿女的经过。这段经文从29章跨越到了30章的第24节。
我们先来看29章31节-35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就是听见的意思。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这才停了生育。
这一段主要是说到雅各的头四个儿子，事情的发展是从利亚的失宠做出发点。因为雅各爱的是拉结，所以利亚婚后并不快乐，他只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生儿子的事上。
当利亚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就认为那是神因为他失宠赐给他一个儿子来作为补偿，就给他取名叫流便，意思是神听见我的苦情。利亚希望有了这个儿子，丈夫就会爱他。
在31节的小字注解说，失宠的原文是恨。在旧约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的确是恨。不过呢，这个字也可以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解释做不爱或失宠。在申命记21章15节的中文就翻译作恶，好恶的恶。那节经文是说，一个儿子排行的权益不能够因为母亲失宠而改变。也就是说，流便是雅各的长子，这个地位呢是确定的。
确实是的，雅各恨利亚却爱拉结，被自己的丈夫恨恶的利亚所能够寄望将来的，除了再度让丈夫能够爱她以外，就是让生养成为她的快乐。所以等到她生了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就给她起名叫西缅，意思是神听见了。接着利亚又生了第三胎，这孩子就被起名叫利未，意思就是联合。最后生到第四个儿子，他就给他起名叫犹大，意思是赞美。这证明利亚是多么高兴能够在儿子的身上得到失去的爱和希望。
把孩子的名字赋予意义，这个做法呢，最早在亚当生该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就这样呢，我们从一连串连在一起孩子的名字，就可以感受到利亚遭遇的压力和难处，同时也能从其中知道他的想法和期待。我们后来在创世纪第49章也同样能够看到雅各按照发生在每个儿子身上的事来给他们祝福，把未来的愿景都说了出来。结果雅各预言性的祝福后来也都应验了。
接着我们就要进到第30章，这一章的头24节还是说到雅各的儿子们。我们先来看1节-8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 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毗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也得孩子。拉结就把他的使女毗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毗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神生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就是深渊的意思。拉结的使女毗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
这一段是说到拉结生育的事。事实上，自从拉结结婚以后就一直没有小孩。在当时啊，如果一个女人不能够生儿子，她在家里的地位就会摇动，所以拉结很可能因此被利亚歧视，她的压力实在非常的大。最后呢，她就把自己不能生孩子的事怪罪到雅各，甚至说如果雅各不给她生儿子的话，她就宁可死。
当然那是拉结的气话，可是雅各一点也不领情，他回应拉结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雅各说的却是事实，因为神才是掌管一切的。而撒拉一定没有想到自己所说的气话后来竟然成真了，只是他并没有因为生不出儿子就去寻死，而是在他身变雅敏的时候难产而死。
第三节，拉结看到自己不能生育，就出了个主意，把婢女毗拉给雅各做妾，好叫毗拉生了儿子以后可以在他的膝下，意思就是把生下来的孩子过继给拉结，当作拉结的孩子，就好像从前撒来想要利用使女夏甲得一个自己的孩子一样。
结果毗拉果然生了一个儿子，拉结就为他起名叫但，就是深渊的意思。因为拉结认为神终于为他伸了冤，为他主持了公道。从拉结为毗拉生的儿子起名，我们就知道这孩子一生下来就等于是拉结的儿子了。
毗拉不但生了一个儿子，接着还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又为他起名叫拿弗他利，拿弗他利的意思就是相争。他认为他跟姐姐大大的相争，并且得了胜。在希伯来原文，大大相争意思就是大能的摔跤，也就是说拉结认为是神叫他得了胜。
当两姐妹在生儿子的事上彼此相争的时候，都把神的名给抬了出来，其实呢，都是他们借着神的名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拉结一直和姐姐争夺较劲，姐姐有了孩子，拉结也要有孩子，姐姐用神的名义为小孩取名，她也同样的去做。
下面一段经文是说到已经有了四个儿子的利亚，她还是不甘心，她看到拉结利用婢女得了儿子，于是她也把自己的婢女给雅各为妾，希望一样葫芦如法炮制，借着他们能够生更多的儿子。第九节到十三节，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雅舍，就是有福的意思。
这段经文说到加德和雅舍出生的经过，利亚生了四个儿子以后就停止了生育，可是他因为不甘心拉结借着使女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所以他也要把自己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结果使女希帕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也都是由利亚为他们取名的。这表示利亚也像拉结一样从西帕过继了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就成为利亚胜过拉结的象征，也成了利亚的战利品。他和拉结一样，用神的名义来为自己夸口。
弟兄姐妹，圣经忠实记录了人的过失，这并不表示神同意那些事。圣经是要叫我们从这些真实的记录看见人是多么的罪恶，同时也要我们看见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罪人将会是多么的没有希望。
是的，这场罪人为了争夺子嗣的战争还没有结束。14节到24节说到还有另外一个回合的战争。我们先看其中的头两节，14节跟15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拉结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
蜂茄是一种球根植物，它的球根长得有点像人参，只是个儿比较肥大。从前中东的人相信蜂茄的球根可以治疗不孕症，帮助女人生育。所以当不能生育的拉结知道流便从土里挖到了一些蜂茄的时候，就很想要得到一些。
利亚当然知道蜂茄的作用，就不愿意把蜂茄给拉结。拉结为了得到蜂茄好帮助他受孕，就拿那个晚上跟雅各同寝的机会和利亚交换他儿子的蜂茄。看起来利亚因为失宠已经很久没有接近雅各了。
拉班曾经用他们两姐妹交换雅各的免费劳力，那这一次呢，他们两姐妹也利用丈夫来做交换的物品了。结果呢，蜂茄对拉结毫无帮助，反而是利亚用蜂茄交换到了和雅各同寝的权利。
后面16节到18节说，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就是价值的意思。
雅各从前受了拉班的摆布，后来呢，他又再三的受两个妻子的摆布，竟然被妻子买了，雅各就和利亚同寝，利亚就因此怀了孕，生了第五个儿子，起名叫以撒迦。
以撒迦的意思就是价值，也有赏赐的意思，因为利亚认为那个是神给他的赏赐，比起那几个一点都没有用的蜂茄，实在是太值得了。
其实啊，以撒迦根本就不是神赏赐给利亚的。我们也是这样，常常把自己用私欲得到的好事或好东西当作是神赐给我们的赏赐。其实啊，那根本就不是神的赏赐，那反而是违背神心意的事。有关这一点呢，我们已经重复了好几次了。
接着19节到24节，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西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拿。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
西布伦的名字 来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根，意思就是抬举。而礼物呢，这个字是来自希伯来文的另外一个和希伯伦相似的字根。可见呢，利亚是用这样的说法表达了一个双关语，就是神赐给我这样的宝贵礼物，让我在丈夫的面前被抬举。
然后圣经接着说到，利亚生了一个女儿叫做底拿。底拿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就晓得，那个时候的女孩子是不受到重视的。
圣经在这里提到底拿，很可能是为了后来记载创世纪34章发生在底拿身上的事预先留下了伏笔，要我们对底拿先有一个印象。
这一章最后也告诉我们，拉结终于怀了孕，有了唯一的一个他自己生的儿子。约瑟后来就成了创世纪记载的最后一个以色列的先祖。
创世纪30章告诉我们雅各11个儿子和他们的来历。从利亚生的有流便、西缅、利位、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再加上一个女儿迪拿。从拉结的使女毗拉生的有但和拿弗他利，从利亚使女生的有加德和亚瑟，最后从拉结生的有约瑟。如果加上拉结后来生的一个儿子便雅悯，那么雅各总共有12个儿子。
因为有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不管怎么样，神都因为他自己的信实接纳了雅各的这12个儿子。
弟兄姐妹，查完了这章，我们对雅各的11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有了印象，这都是他在哈兰生的。下一章我们就要看见神怎样带领这一大家子的人回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了。
好了，那么我们就下一次再见了。愿神祝福您。
再见。